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Annie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您知道我很喜欢读书吗？
是啊，看你读很多的书
哦。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
是，
就是19、20世纪被称为英国最著名的文学家谢斯·路易斯。
哇，其实我也很喜欢他，因为谢斯·路易斯啊，其实他的生长过程很特别。他小的时候呢，是在爱尔兰的教会受过洗礼嘛，但是他从青少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跟很大部分青少年一样，对信仰就有很多疑惑，然后他就放弃了他的信仰，对，然后的一直到了他32岁的那一年，他就受到了这个魔戒的作者，就是托尔金的，对，托尔金的影响之后，又重新回归了英国的国教。
所以他们两个人是朋友啊，
很好的朋友。
哇，
其实那时候很多，比方说像那个很多的这些文学家，他们都是好朋友，互相影响。所以我们明年可以做魔戒。
哇，
魔戒更大不同，内容更多。然后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基督教就深深的影响了，就是C.S. 路易斯他的整个的他的比方说工作也好了，他的生命也好。其实我最喜欢他的书是一本书叫做返璞归真，那是他以基督教为主题，在战争的时候，在英国的国家广播电台主要是针对这个战争当中的这些士兵们所发表的一个演讲的内容。
这本书也太好了。
对对对，就很鼓励大家去读一下。
谢斯·路易斯一生写过30多本书，
是，
这是不算是太多产的作家。
对，
但是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
很多。
后来也翻译成电影，
对，
纳尼亚传奇，
是的，是的，
才被更多现代的读者们认识。
对，其实他虽然不是我们讲科班出身的神学家，因为他专攻不是神学嘛，但是他的哲学作品、文学作品其实被很多基督徒的学者引用。
对啊，
因为他的很多著作里面都隐藏了神学的寓意，所以他同时他也有一个叫做向怀疑者传福音的使徒的称号。
哇，太棒了。
对啊，
所以今天我们智慧之声就是要讨论谢斯·路易斯
对
最脍炙人口的小说《纳尼亚传奇》。
是的，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纳尼亚传奇》当中很多跟基督教有关的这一些人物啊，或者是故事的内容。
是的，是的，是的。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赞美之泉所演唱的《就是这个时刻》。
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待会儿见。
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 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
神已拣选我们，守这大使命，侧耳谦卑聆听，
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
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
Now is the time， 就是这个时刻，
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
我们要勇敢前去。
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
不再迟疑。
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一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就是这个时刻。出来，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
讲的时间，
今天的纳尼亚特辑除了我跟 Annie 之外，
是的，
也邀请了我们的几位同工，
对，
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今天的纳尼亚特辑。
是，
首先我们请大家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对啊，
好吗？
哦，
那先请马克里奥可以吗？
好的，好，大家好，我是马克里奥，那平时呢是另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之一。
哪一个节目？
哪一个节目叫做
叫
什么名字来着？
幸福时光。
叫幸福时光。
所以其实是有奖抢，有奖征答。哇，
那是平时都是在参加幸福时光的录制。
是，
那这一次很高兴能够来这边录制这个纳尼亚传奇的特别节目。
是，
像之前也有参加过像圣诞剧啊。
对啊，有趣吗？
节目哦，非常有趣。
是，
这一次也很期待啊，像这一次纳尼亚传奇
哦，
因为其实也是第一次去读这一本书。
真的哦，所以就借由这个机会读了这本书。
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这一次能分享出大家都能分享出不一样的东西吧。
是，太棒了，有一些火
花。读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啊？这本书
很不错。其实从表面上来看是小孩子读的书，但是其实也有非常深刻的寓意在里面。
没错，
也是很意外。
很好看吧，
对，
很好看。
对，我觉得是不同的人，你像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都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能领悟出不同层次的东西。
没错，
他花了一个星期读完了整个七本书，我觉得太棒了。
七本有900多页，
哇，快一千！
我也是这一次才读完的，
太棒了。
那说明读的不是很深刻，以后可以继续读。
太棒，太棒。
那我们接下来请雷车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刚刚跟马卡利奥弟兄一起通过幸福时光跟大家一起度过幸福时光的 Rachel， 但是今天跳台了，我来到了智慧之声。
是的，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谢谢。
怎么样，这次参加纳尼亚特辑的感觉？
大家都被分布任务，
是的，
对不对？
对，我觉得带着任务去读反而会更仔细一点，好像我要把我所看的内容。
有个目标性，有一个目标性。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之前有在录节目的时候，像我们的 Grace 有提到《狮子女巫魔衣橱》这样的一本书，当时就有点感兴趣，然后也是通过这样的一次机会，然后读了一遍。我首先是觉得他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世界，对我来说也就像一个可以休息的一样的地方，
嗯，
因为那些描绘的那个词语啊，还有那样的氛围啊，
对，
让我也感觉到安心，
是，
然后感觉到像阿斯兰那样的力量，
哦，对，
对，
我的雷特也很喜欢读书的，
对啊，基本上大部分都喜欢读书的坐在这儿，
对啊，都是很喜欢读书的，
对，都喜欢读书的，都喜欢读书，
欢迎欢迎，
欢迎，
那可以请 Emma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嗯，好，大家好，我是 Emma， 然后我也是跟他们一起来串台的，然后这次很荣幸就是来这边讲这个纳尼亚，因为就是。在我信主之前，我就已经看过《纳尼亚》的这个电影了。
哦，
小的时候，
对，
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只是觉得它像《哈利波特》一样，
哦，
就是一个魔法世界。
对，对，
就是当时不知道它是一个基督教电影，然后只是觉得很有意思，
哦，
就是而且因为。当时他的那本书是当时的那一年就被评为就是最值得读的那个几本书啊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小的时候就是会就学校会布置嘛，什么什么什么去年今年或者怎样，就是最值得读的书目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就会去跑去图书馆去读，然后那个时候有读过，但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嘛，所以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宗教的书，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宗教的电影，
是
就觉得很好看，
哦，
就是就是它感觉像是对那个时候觉得它好像是狮子王的延伸，
哦，
对，然后那个时候也很喜欢那个阿斯兰，
是，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对于他们这个冒险觉得很有意思，
对啊，是吧是吧是吧是吧，
其实这部电影再出来，因为它应该是在那个哈利波特出了两三集还三四集之后他才出的，
对
对对对
对啊，所以在整个就是整个全世界就开始陷入这样子我们讲一个奇幻小说的一个风潮里面，
哦，对
对啊，哦，
可是这本书是先
有书，对，其实这本书是最早出版，它是这本，然后魔戒，对啊，哦，
是吧是吧，
对啊，
所以我其实在家里给孩子读过几次这本书嘛，第二本书，韩文的第二本书，然后我孩子特别喜欢，
对，
然后前几天给他看了那个缩短的影片，缩短的
电影的
影片，然后他超喜欢，
哇，太棒了，
然后很容易给他介绍一下耶稣为什么为我们死，
对，
基督教的这样的内容嘛，
对，
含义嘛，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太好了，
没错没错，
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纳尼亚的内容，
是的，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角色的性格，
对对，
里面有很多角色嘛，
对对对，
是吧，大家对于那个角色在书或者电影里最印象深刻的部分，还有让你联想到圣经里的那些内容和相关的神学寓意，
是，
又或者是C.S.路易斯通过这个角色想要告诉人们的讯息是什么，
对，
以及大家对纳尼亚印象深刻的又是什么，
对对对，
又是什么，我想听众们很期待今天的内容吧，
对，啊，对，因为听起来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的这样感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先请 Annie 来分享一下吗？
好的，当然没有问题呀，因为其实 如果大家有看书的话，大家就知道所有的纳尼亚的故事是从这个人物开始的，所以从我开始我觉得真是太好不过了，因为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物呢，他就是安德鲁舅舅，他其实是出现在第一本书里面的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他。那他其实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叫做安德鲁，然后一个呢叫做白兰蒂。 然后为什么叫白兰蒂呢？大家去看书，因为他进入了纳尼亚世界之后，他听到所有的动物在讲话，他非常惊慌，他就觉得怎么可能，他就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就不相信，但是他渐渐不相信之后，他就开始听不懂动物讲话，然后动物也听不懂他讲话，所以动物反而觉得他好像一个宠物，因为他就很受惊的样子，所以动物就帮他取了一个匿名叫白兰蒂。 然后就一直为他吃东西啊，然后照顾他，可是他很害怕，他觉得他是这些动物们的那个囚犯这样子。对啊，所以呢，这个安德鲁舅舅呢，他登场的故事是在魔法师的外甥，就在第一本书里面。那他其实呢，他有一个外甥叫做迪格里，迪格里其实才是那本书的
第二本书的教授吧，应该是。哦，对，他第二本书就年纪已经很老了。
对。然后他在第一本书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所以他就去了安德鲁舅舅家。那这个安德鲁舅舅其实他是一个，就我们讲不成气候的一个魔法师。
对。
然后他从他的这个教母啊，叫做里菲太太那边，他得到了一个失落帝国叫做亚特兰提斯的遗物。 也就是来自这个世界成立刚创造的时候的尘土。那大家如果读圣经的话，大家知道人是尘土做的。对。所以你看他就是在这个很多小地方，他就开始做了一些连接。
是的。
然后呢，他得到这个尘土，他就费尽心思，他就想要把这个，因为世界创造之初对人来讲就是有一种迷幻嘛，有一种梦想，然后有一种无限可能性。 他就很想知道这个可以做什么，他就把他打造成了一个戒指。然后呢，他那时候他其实已经做了很多次实验，他把动物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但是他从来没有送过人，然后就在这个迪格里跑去他们家住的时候，他迪格里就刚好有一天跟他的邻居啊叫做波利，他们两个就在那边玩耍，然后误闯进这个安德鲁舅舅的阁楼，然后就被安德鲁舅舅抓到啊，就强迫他们要用这个魔法戒指去做这个空间的旅行。是的。对啊，所以哇，但是在那个世界里面就发生很多事啊，因为这个迪格里去到那边的时候，就里面有非常多的过程，但他不小心的就把毁灭王国的这个女王叫做贾迪斯，也就是后来书里面的白女巫。对。 不小心就把他带到伦敦去，哇，白女巫虽然到了那边没有法力，但是她的气魄很惊人，是啊，也是大乱了伦敦一场啊。那这个安德鲁呢，就安德鲁一看到这个白女巫的美貌，就被她所迷惑了，对，觉得很漂亮嘛，对啊，就觉得她非常漂亮啊，然后。 他们两个就在这伦敦街头就引起很大的骚动，但是最后来这个迪格里啊就想把这个白女巫就贾迪斯给送走嘛，送回去，送去了。对，结果不小心就把这个安德鲁舅舅也一起送去了，那个时候正在创造的纳尼亚。 然后安德鲁舅舅就被刚讲了，他都被这一切给吓坏了，动物也讲话，还有树精，还有地精，对不对？所以他返回伦敦之后，他就再也不敢碰魔法了，然后就越来越守规矩，人老了之后就越来越亲切，因为他原本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所以其实我对他在书里面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第一就是哇，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是要一直拿动物来做实验。 而且甚至后来他就觉得，因为送动物送去的时候送不回来，也没办法给他下指令嘛。所以刚好这个他的外甥跟这个邻居误闯了他的空间，他就强迫他们去做这个空间旅行。我就觉得，虽然这个安德鲁舅舅觉得哇，这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如果他可以把就是把任何一个生物从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世界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话。 那有多奇妙啊！而且最主要是他个人想要知道另外一个世界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
而且自己没去，
对，他自己没有去哦，而且他是其实就一个，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自私自利，有没有？他想要得到成果，可是他不想要自己去做。 所以当他的外甥，后来他外甥就说，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哇，迪格里非常的生气，他就说，我这么老，然后我健康又很差，那万一我去那边发生什么危险怎么办？我怎么可以冒这种险呢？对不对？那我不能去做，所以你们去做。<笑>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其实讲实在话，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哦，很多呀。对，就是会觉得说，公司里面，对，就是那这种不好做的事情，难做的事情，你去做，但是这个成果我想要一起分享，我想要得到这个成果，这个好处这样，而且他这个安德鲁舅舅还觉得我就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我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家，我是一个专家，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听我的话。嗯，所以我在做的这个实验，我需要实验品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根本不尊重这些生命。哦，对，其实我们看纳尼亚传奇里面的时候，大家有看为什么这些动物会讲话？嗯，就是他有一个这样子潜藏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大家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去了解，虽然这些动物他们不讲话，可是他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生物。嗯，必须要尊重，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们这样子。那你看，就是安德鲁舅舅
那一瞬间他的外甥很同情他，就看到说哇一个人就是他自私自利到他想要得到这个成果，但是他想要牺牲别人，他不想要就是用他自己，他觉得他自己很可怜，就是有一个自怜的一个形象在里面。对对对，所以啊当他到了这个 安德鲁他到了这个纳尼亚之后，哇，纳尼亚就是一个什么都会生长的地方嘛，因为它是一个有魔法的世界。然后他那时候他们有带了一根电线杆去，他就发现哎，这个电线路灯啦，不能讲的路灯，哇，然后所以他就说哇，这插在这里也会长，哎，那什么都会长的话，那太棒啦。<笑> 以后别人对他的很多这些嘲笑，就是说你什么魔法师啊，对不对？根本就是不算个什么东西嘛。他觉得别人嘲笑他这些，他都可以回敬回去了。第二个，他想的就是他可以赚很多钱。他想到说，哇，我只要把在伦敦带一点小东西来这边，这些东西就无限自我发展，有没有？自我繁殖。 然后他就可以带回去伦敦买，他甚至想说他要在纳尼亚开一个健康度假中心，把人送去。所以他的第一件事情他要做的，他就是他书里面他就写他要射杀那个畜生，他指的就是阿斯兰，也就是他认为阿斯兰是一个破坏他的未来的利益的一个角色，所以他要射杀他。其实这就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所看到的很多 很多国家，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其实在非洲很多的军权国家或者是政治专制的国家里面，其实对基督徒的迫害是比其实他宗教来的严重非常多。那为什么？我其实经常在想为什么。那我能够得到的一个答案，我自己觉得就是撒旦比我们更相信上帝的力量。 他们更知道如果基督的福音被传递到世界各地的话，他们的势力就会毁灭。所以为什么不能让基督徒传福音？所以这就是让我联想到，然后当然他也让我联想到圣经里面一个人物啊，就是使徒行传的八章里面有讲到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西门。 西门呢就是在这个斯提凡殉道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受到了逼迫嘛。那门徒呢就分散在这个犹大啦跟撒玛利亚各地。那个时候呢，扫罗也就是我们后来讲的保罗，他还在迫害基督，迫害基督徒。然后那个时候啊，在耶路撒冷里面的教会有后来因为 使徒他们不是就是要去专心做宣教，所以他们就说哦，我们要把这些 管理教会，然后还有这些行政事务要分发给其他的人做，所以就有一个管饭食的七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腓力，他就到了撒玛利亚城。那他虽然只是管饭食哦，可是大家知道他也可以医病，他也可以赶鬼，他也行很多神迹。好，那所以他加上他讲的是希腊话，所以大家都听得懂嘛。那跟当时就是只讲亚兰文的这个犹太人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他跟撒玛利亚城的人没有言语上的隔阂，也没有沟通的问题，所以撒玛利亚城的人都非常的相信这个腓力，然后也都很高兴他去到那里，所以很多人就受洗。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做西门，其实这个西门他本来就是在那个撒玛利亚城里面行邪术，就是我们在讲他就是一个巫教韩文的巫党，对不对？巫党这样子的人。 那时候西门他还没有受洗之前，他就自称他是神能力的化身，然后他所以他那时候传的是他自己的能力呀跟他的法术，但他后来也去受洗哦，他后来也是去受洗了，然后也跟着这个就是门徒们就是到处去哦，他就每天看他们行神迹就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边讲到，就是我们讲，就是腓力他所行的这些神迹，撒玛利亚的人都相信嘛。然后腓力所传的其实是神国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我们刚刚有讲，这城里面圣经怎么形容？他写说男男女女都受洗，也就是几乎全城的人都受洗，所以西门也受洗啊。所以西门呢，但是 西门想要相信的是什么？西门想要相信的是这个圣灵透过腓力所显现的这个能力，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个能力太棒了。然后这个能力呢，比起他以前，他以前其实用拐骗的方式嘛，因为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没有真正的能力，或者是他可能大家不要想说只有圣灵有能力哦，撒旦也有能力。撒有些人他们你说哦行巫术的人，他们说那是假的哦， 确实他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撒旦给了他这样子的一些能力，但他的都不是真正我们在讲神国的福音，也都不是就是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西门他就想说，那我也想要那个能力呀。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追寻神，我们到底是在追寻神还是在追寻 我们想要得到那一个能力，
自己的欲望，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看见我有个朋友在 FB 上发了一个照片，他就他们我不知道他去哪一个国家，总之他就跪在一个广场的大十字架下面，他就写了三个愿望，你知道，然后他就讲说给我很多钱啊，然后叭叭叭下面就写了，然后他就说哦如果真的有耶稣的话，因为最近就很多他
我跟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他就知道我来读神学，然后身边很多人在跟不约而同的跟他传讲耶稣，然后但他反正他就是很抗拒嘛，就是大家知道身边会有那种很戏谑的那种人，那我就给他写说，我就说哇你的愿望里面这些天国都没有，但是地狱倒挺多的。对啊，
直接跟他说了，我就直接跟他说，该我嘴巴也很
好朋友<笑><笑>
我嘴巴也很直，而且他的那种FB可能就是非常多人，但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对啊天国怎么会有那些呢，你说两亿美金上帝会给你两亿美金吗？如果我们这样祷告的话，对啊，你两亿美金要做什么？如果你要给自己享福，我相信你得不到。可是如果说上帝我需要两亿美金来帮助我们很多比方说贫苦的人啊，帮助很多需要正在受苦受难的朋友的话，我相信上帝会给。 我觉得你的目的是什么？这差很多。其实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的三节跟申命记的五章七节里面讲到，就是除了我之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基督徒呢，就是除了亚威我们讲耶和华上帝之外，我们不能有别的神，对不对？但是其实在古代近东啊，就是一个多神论的一个存在跟环境。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他经常会讲到有别的神，有别的神的存在。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旧约的话，所以其实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华人会讲中文的这一群人，在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是多神论的信奉者。
嗯，
就是哎， 我可以信信观音，我可以信信玉皇大帝，我可以信信老子，信信孔子， 所以耶稣 OK 啦，我觉得也信，可是为什么就跟基督徒不一样？因为基督徒是一神论，就我只能有这个上帝，只有这一个是真的神，其他都是假的。对啊， 所以我觉得比方说我们常常会看到人就会虚构很多，比方说石头也可以做神啊，对不对？我们看我们华人最厉害，石头也做神，那一棵树破千年它也是神，要给它围一个红绳子。我觉得把这个好像这个观念好像是买保险的概念，多信几个，对对对，多买几个保险，然后总是会赔<笑> 这种概念。哎，我告诉你，所以这种人就不了解保险，所以保险问我就懂了。你知道保险里面保险条款写的，如果他没有写他就不会赔，大家知道吗？所以不是你买了很多一样的保险，然后我比方说你买了很多的意外险，就是我保险买很多，哇，结果你是因为感冒生病去住院，抱歉你不会赔哦，这样理解。所以对<笑><笑> 所以大家觉得，哎，我有拜就有保险，反正万一我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这个神就会来帮助我。可是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就是这一些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们所信奉，我们讲金钱也好，我们讲我们追求的名利也好，我们追求的这些成就也好， 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他们身上，我们在信奉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 大家知道，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追求下面，我们很难得到心灵所谓的平静跟平和，然后而且它就会变成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讲的一个偶像的崇拜。那很多明目张胆，就我们刚刚讲嘛，就是设立一个东西来代替上帝。然后当然有很多我们没有明摆出来，但是我们在心里面认为它比上帝重要。比方说有很多 家庭里面会觉得，哎，我只有我的小孩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会，比方说是这样子，或者是很多人觉得我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他比我的家人还要重要，所以会比上帝还要重要，所以每一个人可能这些东西我们讲，他可能都是我们的偶像，这就是一些我们讲不是那么明目张胆的。那 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会选，就是好像跟上帝有关的，把他当成是上帝来崇拜来荣耀，比方说拜星辰的这些，拜天上星星的这些人，然后或者是他们虚构或者是神化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在讲，就是外邦人或者是我们现在我们身边可以看到很多的偶像崇拜。 那我认为谢斯路易斯啊，他就透过一个安德鲁舅舅的角色，就是我自己感觉到了，就是他在里面看到说，哎，那邪灵也可以行法术了，我刚刚讲了，当然可以啊。所以但是啊，邪灵所行的法术跟出自圣灵所行的神迹，那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分别的。 圣灵所出的神迹是要荣耀神的，但是来自邪灵的呢，他是要荣耀人而已，他只是想要让这一个人他可以在人前得到这些掌声啊、欢呼啦、金钱啊，但最后呢，撒旦想要的是什么？因为当你会沉浸在这个什么金钱名利里面的时候，你会一而再再而三，我会想，哦，我以前觉得5000万很多，但当我有5000万之后，我就觉得 我觉得5000万不够多，我要有5亿才够多。当我有了5亿，我就觉得50亿才够。所以你就会不断的追求，当你不断追求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很多不择手段啊，然后你做很多选择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刚好来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做了一个礼拜嘛，在里面的时候就讲到， 我们的PD就跟我们分享的话，就讲到了选择这件事情。对啊，那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把所有很多这些超自然的事情都当成是神来的，我们需要有一些分辨力。如果我们离开了真理啊，我们只是盲目的在追求这些神迹奇事，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这个撒旦的陷阱。 就如果去读圣经就可以发现，这是西门啊，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后来甚至就是拿钱给使徒，他想要跟使徒买这个能力，叫使徒把这个从圣灵而来的能力卖给他。他说你把这个权柄给我，让我的手按到谁，谁就可以受圣灵。所以他觉得圣可以得圣灵的人可以会行很多奇事，但是他认为这是钱买得到，所以彼得怎么跟他讲，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起灭亡吧，因为你想的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哇，
超喜欢彼得。
对啊，所以彼得就告诉他，你在这个道上呢，你是无份无关的，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只有<笑> 当你懊悔你的罪恶的时候，你去祈求神的话，或许你的心思意念你可以被赦免，但是呢彼得说，我看得出来你正在苦难当中，你被罪恶所捆绑。所以啊，西门不是不认识神的权柄，也不是不为了神的荣耀，那而是一个人，他如果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耶稣基督，就算他自称说，哦，我是信耶稣的，我受洗了，那他也是不能得救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个安德鲁救救的时候啊，我就联想到，哇，西门的这一个故事，那也想到就说，哦，所以有些像我最近有些朋友就跟我讨论，卖耶稣的犹大有没有得救，本多比拉多有没有得救，那这个西门有没有得救，因为那个卖耶稣的犹大他也受洗啦。 对，他也是门，他甚至还是使徒。那这个西门也受洗了，那他们到底有没有得救？其实我那个如果大家去看，就是西元二世纪的这个基督教的护教士，是撒玛利亚的殉道者叫尤斯丁，他书里面就写到这个西门，他后来迁到了罗马去，他就去住在罗马，但是他仍然在行邪术。
真的，然后这个
艾润纽呢，他则另外写到，就是说这个西门带着一个女人周游各地，而且到处宣称说这个女人就是意念这个能力的化身。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就算他有受洗，然后他也跟了门徒学习，但是我认为他最终应该还是进不了天国。
是啊，是啊。
所以我想问大家，看大家觉得，大家觉得呢，如果像西门这样的角色， 他能上天国吗？所以他还是不认识耶稣是吧？对不对？安德鲁舅舅好一点，安德鲁舅舅后来有悔改，有没有？他年纪大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心善的人。对啊，不知道 Grace 你觉得呢？我看了这本书嘛，然后觉得这第一本书的那个舅舅，对，其实挺逗的，是吧？挺逗的，然后
然后这个角色嘛，反映了人类的那个有软弱的一面，
是
吧？自私的呀，很自私，很有欲望啊，对对对，是吧？所以挺逗的，然后他利用了那个两个小孩嘛，
没错，
可是而且还理直气壮，有没有？就你们就是你们去，对对对，
怎么可以这样？
最终两个小孩因为这个事情
经历了一个冒险，然后那个遇见了一个阿斯兰嘛，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有这么不好的人利用你，没错，对，可是上帝应该在保护你，没错。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说就算我们遇到，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对不对？比方被陷害，这个迪哥里就被陷害，可是虽然被陷害了，误入歧途，但你只要保持
心念是正的，相信上帝就一定会保守我们。然后他的妈妈生病了嘛，然后他遇见了阿斯兰，阿斯兰给了一个苹果，
没错没错，
给他一颗苹果嘛，然后那个妈妈吃了这个苹果之后身体变好了，
对，
是吧？后来
其实苹果就很像圣经在讲的生命树的果实的感觉，
反正后来的结果是挺好的，
对对对，
那个舅舅有不好的目的，
对，
可是让他们
反正因祸得福，我们讲
对不对？首先如果是刚安妮姐姐讲的那个西门的问题的话，
是，
如果是按照我们所了解到的，西门后来在行邪术，而且我们也看他就是一贯以来，
对，
就是想的是要获得更大的能力，更大的权柄，
没错。
那他为的其实是让自己可能有受到更大的尊敬，
对。
那 我想他受洗其实为的也是这个，因为如果说城里人都受洗他不受洗，那别人就不会接纳他，更加不会接纳他，他其实是有点像那一种 我们现代讲的那种异教徒，他混入你的教会，就这种感觉。他说但他们来教会不是说他们真的想悔改向跟随上帝，他们想的是获得这一些人的信任，然后从他们那里获得他们自己想要的无论是利益还是自己的权利。那我觉得就根据我能看到的圣经里的西门所做的事情，还有刚才提到的
西门如果之后还是在行邪术没有任何的悔改的话，那我想他可能是去不了天国了。对对对对吧。是啊，我们接下来要请Emma来分享一下。哇，太好了。Emma要分享的角色是在电影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没错没错，就是露西。露西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因为他拍那个电影的时候应该差不多我
现在我的孩子，差不多六七岁左右，可是他非常会演，是吗？然后他的脸真的非常可爱，对，有点胖胖的白白的是吧，特别的可爱，很天真是吧？对，所以可以分享一下吗？就是我也是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露西就是超可爱，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基本上在电影里面是他在引领他们就是弟兄姐妹然后去到那个纳尼亚里面，没错没错，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对啊，然后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所以就是当时说想分享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他。对，很快就决定了。对对对，就是他在纳尼亚系列里面就是<笑><笑><笑><笑> 很难忘嘛，然后他也是贯穿了整个的纳尼亚系列的一个故事，
没错。
但他一共七部里面除了魔法师外甥还有那个银蚁之外，他其他的都有出现，就他有出现五部。对，他有出现五部吗？他有出现五部，不是
三次部嘛。有，他有出现五部，因为他年纪最小嘛，就是在他的哥哥和姐姐没有办法进纳尼亚，就年龄限制嘛，是吧？他们出现两部吧，他们出现两部，你都跟姐姐还有皮特，那么皮特最后也有出来，有出现最后也有出来，然后后面他都有出现，因为他年纪比较小，所以他可以出来。然后他而且他是作为第一个发现纳尼亚的人嘛，就是打开那个衣柜的，对，他往里面走，对对对，他往里面走，然后去了一趟，然后回来告诉他们，然后他们都不信，然后第二次又带他们一起去。对，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跟第二个弟弟，
就是爱德华，两个人去了，然后第三次去的时候，对，算是大家一起，对，然后就是他当时就非常坚定的说啊，我发现了一个世界，然后跟他的那个哥哥姐姐们说，但他们都不相信他。没错，哪里相信？对，然后就是他，但是他就是真的是非常坚定， 就是坚定不移，然后就是虽然他们都不相信他，但是他面对他们的不信他不会犹豫，然后还是会就说我确实是见到了，而且他没有改口供。对，
他就从自始如一，我就是有看到。对啊，但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如果别人质疑你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想啊， 难道不是有可能怀疑自己，会怀疑自己，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就会改变。对对对，但是他不会，他就从始至终就非常坚定。然后这个让我觉得他好像就是这个也是隐喻了他对于神的一个信仰，就非常坚定。然后在这里面就是他也表现最开始是对于这个神秘世界非常的信仰，
对，
然后其实就是隐喻了对于神的一个信仰的问题。然后
他和当时他和苏珊就是有就是在那个椅子女巫的那个那篇里面第二部里面，然后他和他姐姐苏珊当时见到了那个阿斯兰复活的那个场景嘛，对，然后他当时就是很伤心嘛，然后就看到那个阿斯兰死掉了，然后在那哭，然后他们就很像那个就是在耶稣的
坟墓跟着到坟墓去的那些妇女，对，没错，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来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他的复活嘛，是，然后就是后
对对对，有些人可能因为以前不了解的时候想说他那是代表我们的跟上帝的沟通断了嘛，因为耶稣死了嘛，对不对？但其实是象征是被打开。我以前也是这么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耶稣在最后的时候说啊，那个什么阿爸父啊，你为什么要抛弃我？然后所以我在想，那所以裂开是就是完全跟神断绝了吗？神断绝关系的感觉。对对对，嗯。<笑>
然后其他后面都他耶稣显现之后大家才相信嘛，然后像那个多玛就是最后一定要摸到神的那个被刺到的那个地方他才会相信，然后在圣经不是讲说先信的人就有福了，对，没错，就是没有看到的人信的是有福的，然后我们都是没有看到的，然后在这个纳尼亚的第二部里面就那个凯斯宾王子，凯斯宾王子里面有就是他们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露西是他们四个姐妹弟兄里面就是最弱的，因为相比得他可以拿剑去跟他们征战，然后他的姐姐也可以去弯弓去打，然后而且在小说里面他的姐姐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对，就是非常非常美女，然后他也是一直很羡慕他的姐姐的美貌，然后他也是一直很羡慕他的姐姐的美貌，对，然后在这个凯斯宾王子里面就是大家都在想要怎么样去跟那个就是很坏的那个国王去打仗，然后怎么帮那个凯斯宾王
在森林里面就看到了，对，就是其实那个时候露西就已经看到拉斯了，但是所有人都不相信，而且还那个
还说他，
对，然后那个其实当时西德蒙他说，我之前有不信他过一次，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背叛你们的时候嘛，然后那个所以他想要去信露西的，但是大哥就是大哥还是走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就最后还是走了。对啊，对啊，那边就觉得有点可惜。
对，有点可惜，如果那个时候就找到他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没错，中间就不会有这么多伤。
走那么多场，
然后他们后来又去攻打那个王宫啊什么的，当时门落下的时候我好伤心啊，死了好多人，真的。然后那个就是当时他们其实在那里面有讲过，就是说他们其实纳尼亚人民受到迫害被驱赶到森林里面的时候，阿斯兰也没有出现，其实是并不是阿斯兰没有出现，是因为他们对阿斯兰失去了信任，所以就算阿斯兰出现了他们也看不见，
对，
就像是露西他坚定不移的相信，所以他能看到，但是其他人不相信他，然后所以阿斯兰的那些个 就是那个纳尼亚的子民们也是那样子，就是他当时失去了对阿斯兰的信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看到阿斯兰。然后就是这个在露西找到阿斯兰之后，阿斯兰也对他们说，就是帮助是找来的，不是等来的。就是让我想起来圣经里的话语，就是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
阿们。
对，但是你如果不去寻找然后不去叩门，你没有这个动作的话，
就是你想要跟他有一个接触的话，其实你就真的会看不到，就像我们刚才分享的安德鲁舅舅一样，他却不可能不敢，这次不会发生。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之前就是有一个朋友，他跟我分享过他当时去传福音的一个经历，然后他当时是想要给一个人传福音，然后那个人刚好他钱包丢了，然后他就跟那个人说，那你这样一个契机，你跟我一块去祷告然后去相信神，如果那个你跟我一起祷告相信神，你就能够找回那个钱包，因为他因为在韩国就是我们是就是外国人嘛，然后钱包里面会有什么登录证啊这些个证件，就是其实钱倒没有很多，只不过是这些证件很麻烦办理，然后如果你丢的话就会很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去办理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说，就是始终就是不想相信，然后其实其实有的时候只有你坚定不移的信心是最重要的，就是其实
就是神对人类都是很宽容的，就是给你更多的选择。就是之前听到一个讲到也有说，那为什么要把善恶果放在伊甸园里面，你不让我们看到不就好了，就不让我们推卸责任。对，不让我们看到就不会被神诱惑嘛，对啊，然后就是其实我就觉得神是给我们一个选择的权利的，就是你可以选择去继续听神的话，不去吃善恶果，也可以选择听蛇的诱惑然后去吃善恶果，这都是人类的选择。
没错。
就是然后在第三部里面他有那个黎明踏浪号嘛，然后黎明踏浪号里面他就是他当时露西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然后对，露西当时非常非常的羡慕姐姐的美貌，然后就有点嫉妒的感觉，然后当时踏浪号里面有一个反派，他是绿雾，就是出现很多绿雾的那个地方，然后会让人就是有那种诱惑，然后他在那里面就是被这个绿雾诱惑了，就 然后他和他那个爱德蒙他们两个人是在留在英国，所以他们两个过得很不好，然后那个他的姐姐他们两个在美国就过得非常好，因为那边跟着爸爸妈妈，对，跟着爸爸妈妈，然后穿很好的衣服，然后过得也很好，然后他们两个年纪小，然后留在英国，就是对，然后就是对他们也不是很好嘛，寄人篱下，然后
给他们穿的衣服也不是很好，然后他们过的生活也不是很好，然后在学校里面也不是很好，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都有点想逃避，就是逃回纳尼亚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在纳尼亚的时候也是就是露西受到了这个诱惑，然后他在里面看到了自己变成了姐姐，然后自己替代了姐姐在美国生活，然后参加聚会，然后有很多人喜欢他，
可是自己没有了。
嗯，对，但是他没有自己了，就是失去了自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在一个镜子里面他就看到了阿斯兰，
对对对，就有这样的，阿斯兰就出来提醒，
对，然后那个时候阿斯兰就出来就是告诉他，对对对，然后他就清醒了，然后他就是知道自己当时就是被诱惑了，然后而且阿斯兰也提醒他，他其实有自己的魅力，就是没有必要去追求这种虚无的魅力，没有必要
羡慕
别人，对，然后他当时其实有一本就是他当偷出来的那种咒语书，然后那个咒语书上面有一个变美的那个咒语，他就念了那个咒语才会这样的嘛，然后他就把那个书烧掉了，就是然后就是他在这里面做的这个事情觉得就是他虽然说有走弯路嘛，但是他非常及时的悔改，然后悔改之后而且就是非常断的很干净，不会说啊我继续留着这个咒语书没有，
其实人都会有错误，
对
对啊，难免我们都会有一些时候
想歪的时候，可是重点就是及时悔改，
对，没错，
就是要及时的悔改，然后在这个我在读就是后面有那种就是在作者另外一本书，他们是就他不算是另外一本书，就是有一个合集，就是那是另外一本书啊，就是
关于纳尼亚的那些事，
对对对，关于纳尼亚那些事是那个也是路易斯写的，
对对，
然后他
跟读者的那个信件的内容，他回复的内容，
他在 给那个读者小朋友的信里面就说，他说人生只有三件事需要做，
对，
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二个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第三个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但是很多人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三件事以外的事情，比如说就是仅仅因为别人做过所以他们要去做，或者是比如说别人拥有什么他就想要去拥有，但是其实那如果不是这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的话，你其实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然后也是在迷失我们自己的方向，就是其实那如果不是这三件事情的话，你其实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然后也是在迷失我们自己的方向，就是其实那如果不是这三件事情的话，你其实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然后也是在迷失我们自己的方向，就是比如说女生和女生之间会讨论，哎，今天新出了一个很好看的口红啊，然后很好看的，这个就是这个韩剧里面出现了一个女的，然后那个女主，然后用了什么那个唇膏啊，或者是买了什么包啊，然后就是觉得哦，我也很想要这个东西，这好好看呢，什么什么，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我们的人生来说的话，这些都很没有意义，都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都是在迷失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就算买了它同样的衣服，然后买了它同样的包，买了它同样的化妆品，我们也变不成它，
没错没错，我们也变不了那个女主角，
然后Lucy 在那个里面也是，就在他清醒之后，那他也帮助了那个凯斯宾王子还有他的哥哥艾德蒙从那个绿雾里面诱惑出来。
没错，
就是那个绿雾会让人看到人内心的欲望嘛，然后那个凯斯宾王子就看到了自己就是坐上王位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他的哥哥艾德蒙就是看到了好多金钱还有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就最后帮他们都从诱惑里面脱出来。 然后所以我觉得身边有一个这样子的属灵朋友很重要，对，真的很重要，及时把你拉回来，真的就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朋友。而且就在教会里面很多就是弟兄姊妹也会互相提醒，就是可能忽然间说到一个什么，然后你就会想到一些不好的，比如说或者是什么星座呀，然后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会有人提醒你，这个可能
就是比如说像什么星座呀，然后或者是占卜呀这些个事情，然后就会有朋友弟兄姊妹会提醒你啊，这种就是不要去相信啊什么的。但是但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生活中，就是周围也会有不信主的朋友嘛，他们就会聊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你就可能会跟着他们陷入这样里面。但我觉得就是 因为有时候你在外面交朋友没办法嘛，你没办法避开这一些，但是我觉得要就是我们有智慧的去对应啦。对啊，对，所以雷特有什么感受吗？
对他对Emma分享的内容，我记得露西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
印象的那个情节是，当时就是他和那个二哥都一个二哥说没有这个地方嘛，然后露西说有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去姐姐和那个大哥去找教授来着，然后教授就问他说，你们觉得平时是露西更诚实呢，还是艾德蒙更诚实？然后他们当时就想是露西，然后就觉得露西他这个诚实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因为他的诚实所以他能够相信他自己心里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也能够在遇到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把自己所看见的给他如实的反映出来。所以我就想这个诚实就是我在我看来是上帝给予的一种美好的品质，对于人来说也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后面分享的信心的部分，我觉得信心对于我来说可能就像是一个镜子一样的，因为如果有的人他信的是别人的话的话，那他可能在心里想所有的事情都是以别人的话来 作为标准，如果他信的是这个世界上的成功的法则的话，那他可能在心里想所有的事情都是以别人的话来作为标准。比如还有像露西最后看到的就是美貌，他就觉得那美貌可能就是我来决定我自己的价值的一个标准了。但是当我们选择去相信耶稣，相信上帝的话，我们会以真理为标准，那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说，对，我们也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也好，或者说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价值。
挺好，挺好。
阿们，就是露西他对于阿斯兰的这个信心，然后也使得他在那个纳尼亚的冒险中就会显得非常的独特重要，然后他也不受世俗的那种成人的那种观念的束缚，然后所以他可以以就是非常清澈的眼光去看待那个就是所有事情的本质。然后就是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 的样子断不得进天国，就是我觉得这种纯真，就是也不仅是让他成为了纳尼亚中的这个引导者，也让他在面对就是邪恶啊还有黑暗的时候可以保持清醒和坚定，然后也通过他的这个天真，就是其实为纳尼亚的这个冒险添加了很多乐趣。
没错，
就是他其实为了读者呈现了一个对于善恶辨别就是没有偏见的
这样一个视角，就是透我觉得就是作者通过这个露西这个角色，在表达对于一个信心的重要，就是他很软弱，然后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靠着阿斯兰靠着神，他就可以就是帮大家扭转整个局势。
凭着信心，
对，没错，
嗯，
哦，内容真的很精彩的，
是啊，嗯，
可是还有很多故事，
对，
我们还没分享，
所以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听，
下礼拜继续聊，
好的，好的，
我们在这里跟大家道别吧，
好的，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再见。
今天的分享真的好精彩。
对啊，而且就是大家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可以去一起共同讨论一本书的内容。嗯，然后最主要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在圣经里面相关的寓意嘛。
对对对对，
对啊，
就是一个人读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看。
对啊对啊，
就是大家一起讨论起来
就觉得哇，
很不一样了。
对，而且其实我们今天本来要录四个角色，有没有？因为录了两个角色，我们已经讨论很多了。
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决定另外一个两个角色我们下礼拜继续聊。<笑>
对，我们下礼拜继续聊吧。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是，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是的，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耶稣一同进城。阿们。下星期见，主内平安。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失了方向，我走着走着，忽然发现累了。